圣经尼希米记十三章一到十四节，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你们的圣经，找到之后，我将会为大家读出尼希米记十三章在旧约圣经一到十四节。尼希米记十三章一到十四节。尼希米记十三章，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扪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顾了巴兰咒助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助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第四节，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亚比伦王亚达薛西三十二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实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第十节，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公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公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我派祭司士利米雅、文士撒督和利未人均大雅作副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兰，哈兰是撒克的儿子，撒克是马他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份是将所供给的份给他们的弟兄。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将时间交给牧师。
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在的人生是充满了很多的胜利以及悲哀。当他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拉小提琴，十三岁的时候就在交响乐团里面做风琴的大师，后来成为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作了九篇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曲，有五篇协奏曲，还有无数的 chamber music 室内乐，同埋好多嘅鋼琴、小提琴嘅樂章。但佢人生亦都充滿咗好多嘅悲劇。當佢二十歲嘅時候，就發覺自己嘅聽覺慢慢減弱。對一個音樂家嚟講，呢個係致命傷。試想下，司琴、指揮、司班員慢慢聽唔到。四十歲嘅時候，佢差唔多就聽唔見。五十歲嘅時候，佢完全聾曬啊！有一日，在他的音乐室里面，他坐在钢琴的边，拿着拳头搏命的敲打他的钢琴，大声在那里喊叫， I will take life by the throat and I will never let go， 就是说我要拿着命运的喉咙跟他搏斗搏命，我永远不会放弃。有很多认识他的人认为他是一个世界上最顽强的人，就是因为这个顽强的性格，他有很多超人的成就，因为他很坚定勇敢地面对人生各种的打击，凭着无比的勇气去纠正问题。今天我们也需要这种的特质， 很多时候当问题来到的时候，我们是置之不理，当它没件事，希望问题会自动消失。只有很少数的人好像贝多芬一样，是揸住命运的喉咙与它搏斗，勇敢去和困难去硬碰。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尼希米就是拥有这种的特质。当尼希米看见神的百姓有种种的问题，那时候他勇敢去纠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尼希米的第十三章，他们就看见尼希米这个的特质。前面几章的圣经，在第六章的时候，尼希米已经完成了耶路撒冷那个城墙的重建。有少少好像今天我们彼得教会要在 Matilda 这个大楼的重建一样。尼希米当建造城墙之后，就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巴比伦一段时间逗留。在十三章第六节那里讲到，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阿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去。尼希米曾经答应过巴比伦王，他只是去耶路撒冷一段时间，然后会回到巴比伦那个书山的王宫。现在他遵守诺言，回到巴比伦的首都去服侍他的皇帝。但尼希米仍然是犹大的省长，所以第六节他就说，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第七节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实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重建城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是重建神百姓子民的灵性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发现神的子民生活相当放肆，乱晒大龙。虽然前面几章犹大人他们曾经应许过话，他们要守安息日，他们要和外族人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但是正如很多人所讲的话，当猫不在家的时候，那群老鼠就作反了。这个就是在尼希米记第十三章所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留意到圣经是前面几节在这段经文第一到第三节，其实就是整张圣经的头条新闻。意思一到三节只是将下面所讲的内容提点出来，然后从第四节开始详细讲到究竟他们作反的内容的问题是什么呢。所以从第四节开始以下的经文就讲到神的子民百姓他们的四大问题，是你必须要面对的四个大问题。就是尼希米他要纠正百姓的与世俗为友、不重视奉献、无心的敬拜和伴侣的错选。我们先看看第四节开始看到尼希米要纠正的错误是百姓与世俗为友。第四节，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当尼希米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刚才的经文讲到有两个人，第一个就是第四节的祭司以利亚实。这个祭司是一个祭司长，他的责任就是管理圣殿那个区域里面所有的房屋、宿舍、货仓、 储存粮食的地方啊，同埋厨房啊等等，负责所有圣殿里面的职员啊、利未人啊，同埋当时的全职司班员，甚至系嗰啲啊看更噶、守门口噶、总务啊等等，所有的祭司、利未人，他哋嘅起居生活、膳食。有少少好似咧，譬如啊，今日一间神学院嘅院长要管理所有嘅老师啊、职员啊，甚至系学生啊、行政啊、等等嘅事务。而呢位祭司耶利亚实实职。第二个人讲到就系多比亚，呢、这个多比亚唔知道大家如果你有睇尼希米记嘅话咧，喺祈祷会嘅时候，我哋略略都提过。多比亚不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位外邦人，但住在耶路撒冷。他是极力的反对当时尼希米带领百姓重建城墙。他甚至耻笑犹太人，他们所重建这个城墙是太软弱，太渣了。就算一只狐狸跳上去，都会将这埲墙踩冧的。他耻笑犹太人，他又恐吓又攻击。多比亚是神一个的敌人，他拦了神的百姓的重建工程。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位祭司长以利亚实和多比亚结亲。即两个成为了亲家。当尼希米离开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以利亚实就为他的亲家多比亚预备了一个公寓，一个帕文。而这个公寓就在圣殿的当中。今天我们认为圣殿常常只是一座的礼拜堂，其实不单止一座建筑物，也包括在圣殿旁边有很多的房间啊，好多嘅储物室啊，同埋好多嘅宿舍，所以我哋可以称为系一个 temple 嘅 complex 啊，圣殿嘅区域，有好多嘅地方，系可以居住嘅，所以祭司、利未人都系居住在呢啲嘅房间嘅里边。咁而家喺圣殿嘅区域里面，竟然住咗神嘅一个嘅敌人，正如话当喺嘅鸡嘅屋企里面咧，养咗一只啊狐狸啊，相当嘅麻烦。十三章第七节，起咪翻到耶路撒冷第七节，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实为多比亚在神殿嘅院内预备屋子。那件恶事在这段圣经提醒我们，当我们发展一个不正当的关系，那个时候就很容易让魔鬼留地步，罪就有机会渗透进入我们生命之中了。在这里我们要用一个强硬的态度去面对以利亚实，因为他滥用了他的职权，拦阻了神的工作。多比亚在神的圣殿当中是无权、无份、无地位。圣殿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不能够用来作污秽的用途。所以尼希米告诉我们知道，当罪进入屋企、进入教会、进入圣殿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 spring cleaning， 春季的大扫除。尼希米并没有另转面或者是当看不见去纵容罪恶。十三章第八节，尼希米说，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他发一个驱逐令，并且立刻执行，将多比亚所有的家私丢出门口。而且呢，清洁这个圣殿里面的房间。第九节，尼希米又吩咐人洁净这屋子。洁净这个字英文 有些就翻译为 purify、另外有英文圣经翻译为 clean， 是包括是、礼仪上的洁净，但同时包含着是清除臭味的意思、住在新泽西州，我们有很多的印度的人的邻居、如果你要接手、曾经在印度人住的屋的话呢，可能你要花不少的功夫，譬如 Clorox、空气清新剂，然后将他们那种煮送的咖喱的味道才可以剔除。李米就说他甚至不想闻到、多比亚那阵的味道。而在圣殿里面，神亦都是吩咐了特别的香膏，是将圣殿里面所有的器具甚至是房间是清新，充满着神那种的气味，基督的香气。你是不是单止他自己个人曾经是这么勇敢去清洁圣殿，我们后来看到新约的圣经几百年之后，一个志同道合的拉比就是耶稣基督，他同样是做这个春季大扫除，将圣殿里面那些兑换银钱的台还有那些奸商从圣殿那里赶出去，因为污秽了神的圣殿。他说神的圣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不可以将它当作是贼窝子。我们留意尼希米和耶稣基督这种的反应，有时我们对人需要温柔忍耐接纳，但有时我们对罪恶必须要疾恶如仇，是表达愤怒，邪恶必须要面对，错误也必须要纠正。很多时候我们就让罪恶继续滋生蔓延，这样的做法就是被魔鬼留地步，与世俗为友。尼希米面对神的子民百姓第二个的问题，就是不重视奉献。第十到十四节讲到犹太人他们忘记了他们的诺言，在前面几章圣经他们曾经立志说要注重神的家，但现在没多久他们只顾自己而不顾神的家。第十节尼希米开始就说，我见，英文圣经就讲到 I also learned， 即是说他仔细的观察，明察秋毫，看到神的百姓当中灵性上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属灵领袖的、特点，当事情未发生有可能的问题，他就有敏锐的眼光，是及早去预防，免得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今天很多父母常常因为、年轻人、慢慢长大了，就会说我不想侵犯、孩子的私隐权，我们的小孩应该拥有他们的私隐。没错，父母不可以每一件事都、踩着脚埋去，但我们需要对儿女的、朋友、他们所听的音乐、他们所玩的游戏、有什么影响我们，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是我们对儿女教养的责任。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同样需要知道会有那个属灵的情况。第十节，你咪说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公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驱国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那个情形是这样的，因为在神的殿里面有利未人和全职的诗班，不是今天我们一个礼拜唱两三个钟头，他们是七日都在圣殿里面，是每日都练歌。 亦都有人咧，當然係譬如看門口啊、打掃啊、要斬柴啊、獻祭啊、做嗰啲嘅陳設餅啊等等。利未人有好多種嘅職責，佢哋就住在聖殿嘅區域嗰度。佢哋全時間去服侍神，但係當猶太人佢哋忘記咗神嘅家，佢哋唔再奉獻嘅時候咧，聖經話佢神就指責佢哋係搶奪神嘅嘢啊，將神應得嘅錢財咧據為己有，所以祭司長就冇足夠嘅財政，唔可以為呢班聖殿嘅利未人去發薪水，供應生活嘅需要。咁聖職人員都要揾食噶，要養妻活兒噶。如果聖殿嘅供應冇嘅時候，咁就要自己出嚟外邊耕田。所以聖殿嘅敬拜就慢慢慢慢被忽略啦。你因為點樣面對呢個錯誤咧？佢並唔係話，好，我叫齊耶路撒冷嘅財務委員會嚟開個 finance committee 討論一下，講講咧點樣嘅籌款計劃。佢亦都唔係話接埋佢雙手，同佢嘅幾位內閣嘅成員就係討論講講話，我哋唔知道應該點樣去增加耶路撒冷個收入。十一節話，我就職責。官長說：為何離棄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們照舊供職。他職責官長，他又招聚利未人，放回他們在原有的崗位。十三節更加講到他委派了四個可靠的人去收這些的奉獻，去數奉獻，去分俾利未人佢哋嘅需要。利未咁样做系因为佢知道奉献系属灵生命一个准确嘅指标。当神嘅百姓不再奉献嘅时候，亦表示佢哋属灵生命嘅软弱。前一排我同纽约一位基督徒，一位在教会热心侍奉的信徒倾偈，他说到他的教会牧师和传道人，教会的职员是 underpaid， 他们的收入是相当低。那我就拗拗头，觉得奇怪，咦，这间教会的建筑物看来都不错，侍奉很兴旺，还有社区服务，教堂很漂亮，为什么教会的同工是收入低微呢？咁呢位弟兄就讲到一个原因啦。咁啊，好明显啦，教会好多人就冇十一奉献。佢如果所有嘅信徒都按照神嘅旨意去奉献嘅话咧，教会嘅经济同埋财政系绰绰有余，唔单止能够供应侍奉嘅人员，亦都有足够嘅财政可以做社区服务，甚至系宣教嘅基金。所以当我们在奉献上亏欠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的灵性也都受亏损，我们会失去神很多的祝福。如果我们好像这班犹太人一样有这个毛病，我们现在需要正视它。当神得着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对教会的奉献态度就会大大改变。你咪面对百姓第三个问题，是无心的敬拜。因为时间缘故，刚才我哋冇读全部嘅经文，我哋提点其中嘅重点。十五节，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路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 猶太人並沒有將安息日分別為聖去敬拜神，反而在那天他們工作，他們買賣，他們做生意。面對這樣的錯誤，尼希米有什麼回應呢？十五節說，我就在他們賣食物的那日警戒他們。尼希米並不是說提議給意見或者鼓勵，而是警戒他們，英文是 warned， 警告他們。十七節，尼希米說，我就斥責猶大的貴胄說，你們怎麼行這惡事，犯了安息日呢？正面的斥責，而且從上頭開始是斥責猶大的貴胄。常常街市的小販為什麼會違例呢？都是因為上頭有人照住他們的，不怕啦，你即管去做啦，我看住你，保住你，沒事。所以你咪斥責猶大的貴胄。二十節更加我們留意，你咪他其實就是將耶路撒冷的城門關閉上鎖啊。於是商人和販賣各樣貨物的一次兩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所以就算你咪鎖了城門之後，他們仍然在城門外邊去等等機會，或者等第二朝早。猶太人他們的安息就是從星期五晚上六點鐘開始的，所以星期五晚入不到，他們情願等到第二朝，希望還有機會到星期六的早晨還做一些生意，但他們入不到去，他們情願在城外住宿。有一節，尼希米就警戒他們說，你們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這樣，我必下手拿辦你們。這個警告，這個恐嚇相當的嚴厲。尼希米是積極的處理，用強硬的手段去面對，結果呢，問題糾正了。一班做生意的人，後來他們不敢再來。今天我們作父母、作家長，我們都要企穩立場不可以輕看主日的敬拜。當然今天我們不是星期六守安息日，乃是守主日的敬拜。很多基督徒，特別是年輕人，情願是星期日睡晏一點，不想那麼準時來到教會，甚至認為只要我在講道之前來到教會，我就什麼都沒有損失了。其實敬拜不是單單來聽道，敬拜是雙向的，向神獻上頌讚，好像我們剛才的詩歌獻給天上的主，然後就聆聽，要接受神給我們的恩典，領受祂的話語。敬拜是雙向的，用心靈用誠實敬拜。今天我們也要教養我們的兒女將敬拜體重，甚至是比學習個鋼琴踢沙卡足球或者是SAT 那個補課看為更加重要。神的子民，主日的敬拜不可以太隨便。你咪面對百姓的錯誤，第四個是伴侶的錯選。從廿三節到到13最後一節的經文，我哋只係提點重要的經文。廿三節話：那些日子，我也見猶大人娶了阿實特、亞門、摩亞的女子為妻。猶太人他們明顯的違背神的律法，這個的異族通婚並非因為種族的緣故，並非禁止今天我們華人的子女不可以跟西人或者其他種族的人結婚， 亦是信仰上的妥协，即是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而他们所生的儿女是不懂得希伯来文，意思就是说根本他们就算去圣殿，圣殿里面所读的圣经他们听不懂，和信仰和耶和华的敬拜是完全脱节。所以这个问题是伴侣的错选，明显的违背耶和华的律法。今天我们也需要教导提醒年轻人，当是恋爱的时候，当他们未讲话我愿意的时候，需要认真的考虑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你咪点样面对呢个问题呢？硬接，我就斥责他们，咒助他们。我哋留意，在呢张圣经里面，你咪嗰个行动语气相当严厉嘅，斥责、咒助。当然咧，并非讲到你咪用粗口闹佢哋，而系指到系宣告神嘅咒助。宣告神的审判临到那些离弃律法的人，你的神必定有后果。廿五节更加，你咪说我就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相当犀利。这个头发其实是指到他们的胡须，犹太人都留长的胡须，所以是相当的激烈的。但是激烈的严重的罪恶必须要用严厉的处分去面对。你咪有直接的行动，而且要叫他们指着神去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儿女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他正视问题，勇敢面对，去纠正错误。今天如果我们降低标准，容许罪恶错误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呢？有故事讲到有一个打猎的人，他拎起支枪就准备向那只森林的大熊发射，但是当他开枪之前，就听见这只熊人就发出温柔和舒服的声调，跟他说与其开枪击杀，倒不如我们坐下慢慢倾谈下仲好啦。请问你想要什么呢？我们坐下大家彼此谈判啦。所以这个打猎的人放下他的枪，就坐下跟红人在这里开会商量，就回答说，我很简单，我只是想一件真皮的大衣。那红就说没问题，你的要求相当合理，我可以给你的，是这件事有得谈有得商量，我只想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是想吃饱一餐。那我们坐下来谈判，达成一个妥协。后来谈判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双方都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那这只红人就是单独自己离开，谈判成功，这只熊就吃饱了肚子，而这个打猎人呢真是穿了一件真皮大衣啊。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妥协并不是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看见在家中、在教会、在圣殿，或者在我们的小组团契或者敬拜团队里面，有没有什么错误呢？我们是否忽视他们？我们单单讨论 妥協呢？當然，我們需要一個的平衡，在職責當中亦需要帶著溫柔，在執行公義的時候亦都需要憐憫，在消除罪惡的時候要帶著恩典。願神賜給我們勇氣去改變我們可以改變的事，賜給我們平安去接受不能改變的事，更賜給我們智慧去分辨這兩者的不同。請我們同心祈禱。